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欧洲人喜欢小麦，美国人钟于玉米。作为中国人，今天我们来聊聊道。道可道，非常道。作为最重要的禾本科植物之一，水稻可以从碳三植物变成碳四植物，有望从一年生变成多年生吗？三次水稻绿色革命为人类带来了什么？基因科技对水稻育种有哪些帮助？欢迎观看访谈节目《道路》。
关于这个多年生稻，我们下一步的国内和国际的这个推广，从二位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哪些区域帮助哪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基础和更快能看到的成果。基因刚才讲的育种好的种子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它更好的推广下去？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云南省的支持下，包括科技厅啊，其实很多部门支持，当然也包括云南大学现在双一流学校的支持，我们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老师先生加起来100多人，包括育种，包括栽培技术、耕种技术，包括推广也在做。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在长江以南的各个省都做了试验示范，归结出来初步的以现有的商业化的品种归结出来，就是中国大陆北纬26度以南双季稻期，它是可以叶冬的啊。那么在北纬26度以北，其实到了武汉这一带，一种两收这种模式是可以的。那么说到这里，要讲个一种两收模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再生稻，其实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有什么区别？先说一种两收，为什么它很重要？说到长江流域的包括安徽、江西、湖南这一带，我们叫双季稻期。其实很多如果是来自这些地方，特别是农村的，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叫什么双抢。你早到收的时候，到晚到摘中间的窗口期大概就10天左右，10天到15天。早到要去收，本来收就是一个很繁重的劳动过程，大量的劳动强度，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呢，要育秧，要去犁田、耙田，还要去插秧，窗口期又短。这些区域的人，如果从事过水稻生产的，一说起双抢来，腰就疼。
叫抢收、抢种。
对，抢收、抢种叫双抢。
前一茬得收了，
对，
收完了以后立马就得种，这个时间期非常短。
对，非常短。
所以就大家就像一个抢的方式去做。
对，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我们就在想，如果是大家看到这个老的稻庄，上一年的还在果里以后，它马上要长出来。如果是我们找到这样果里以后它又长出来，那么你就不需要去犁田，不需要去耙田，也不需要去育秧，也不需要去插秧，它自然就长出来，就可以收一季新的。这就是我们在长江流域特别双季稻地区要推行的一种模式，叫双抢。当然如果能够叶冬，第二年能就是北纬26度以南这些广大的区域能够叶冬，那第二年也同样的不需要去犁田耙田，不需要栽秧，省了种子，省了育秧，省了犁田耙田插秧，它就像这样，第二年它又长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多年生稻在这些企业应用。那么现在和刚刚说的再生稻有什么差别呢？还是以这个为例，再生稻它是地上部分刮掉以后，它从地上的节上再长出来，就像这个节上，它是每一个节长一个苗出来，长一个穗子。它的每一个穗子的营养是要靠上一季这个主茎从土里面再吸收营养，包括水分营养供上去的。就是说它的生产能力就依靠于前一季这一根主茎，因为你头已经过了，就靠它在不断的生长。而我们的多年生稻，等一下我们到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从土里面的地下茎再长出来的一个苗。这个苗和再生稻，就现在像谢欢院士他们做的再生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每一个苗它是从地下茎上的一个节长出来，它每一个苗上自己有根，就它自己的根可以供给自己的养分，就自成体系的一套，它有自我循环、自我供养的一套系统，就是和再生稻靠地上茎的这根主茎来供养，本质的差别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现在应用的前景。那么除了就是在云南省的支持下，除了国内，但农业部也支持在全国做试验。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很多国家，包括南亚、东南亚的缅甸、老挝 泰国、柬埔寨、越南，一直到孟加拉，到伊朗，到巴基斯坦，再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利兹利亚、塞拉利昂，都在试种。像我们其中一个品种，在乌干达已经快要审定了，其实已经审定过了，现在就等于发一个证书。所有的品种进非洲，首先要2年的适应，它有什么呢？就是矮梭病、环斑驳病毒病，如果看这个病毒的才能在非洲大陆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多年生稻已经经过了这样的检验，下一步可以大量的用。其实西非更适应，当然南亚东南亚也适合。所以在国际上，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也有一个国际的研究网，当然是属于大家义务帮忙的，很少有经费往来的这种去做的。所以我们的愿望，根据现在做下来的，就不管在中国的南方的水稻产区，还是南亚东南亚，就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水稻生产国，还是非洲，其实都可以用。但下一步如果能推广到像阿根廷、巴西，那就更好。还有很多这些海洋里面的这些岛屿上的地方，它能够种上去自我循环。其实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西亚也准备引过去做。印度尼西亚其实它是大量的稻米是进口的，当然应当很多了，应当全国在全球的一个初步的应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都是属于科学研究这一部分的，科研这部分拿去试一试，而要真正产业化大规模的去推广应用，那它就是不同层次的一个工作。
好，郑冉，请您讲一讲对这个多年生稻的未来的推广。假定您今天还是全球的粮农组织的这一块的主观，您觉得哪些方向是我们应该去更加努力的？
我先问一个问题，不知道咱们大家清楚不清楚啊？就是说现在在全球农产品贸易，这个水稻作为一个农产品贸易产品和一个物资，它的流向都是哪？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口水稻，比如说印度啊、中国，都出口到哪去了？
出口到非洲，包括印尼。
尹总说对了啊，全球水稻的贸易啊，70%是非洲，
还是卖给非洲人？
卖给非洲、因为什么呢？非洲啊，这个城市化比别的地方进程啊还要快，
它还快。
这个大城市啊，集中，你比如刚才提到尼日利亚，
原人口
70%左右都在大城市，Lagos超大城市，尤其是非洲，这个城市化进程快了以后啊，就城里人呢，他就跟这个在原来在乡村住这些非洲人，他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所以呢，大米现在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那是，
而且呢，他喜欢吃啥呢？喜欢吃亚洲的米，喜欢吃这种咱们这儿这个印度米和中国的米啊，越南的米。哎，非洲原来那个讲非洲本地的那个品种，那个非洲水稻
栽培的，哎，
他们反而不喜欢吃，
不行了，
比较糙。哎，那米啊，米质啊一般。换句话说，就是非洲对水稻的需求。在快速的发展，在快速增长。那么在非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除了品种以外，就品种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机械化这个程度啊太低，管理水平太差。所以呢我们讲中国人也说过叫轻简栽培，轻就是轻便的轻，简简单的简，你是越轻便越简单对非洲越好。我在这个非洲，在尼日利亚那有一个国际农业中心，我去过，在那个地里边我亲自下田跟他们种过水稻。如果有一个中国的手扶拖拉机都高兴得不得了。如何减少繁重的农事操作，对种水稻来说是一个大事。还有一个就是草害，这非洲杂草更厉害，
是
这个跟我们是有共性的问题。那么多年生水稻呢，如果在非洲推广的话，它是非常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在非洲会受到非常好的欢迎，产量也挺高，品质好，而且呢是非洲水稻回家。
对，
对啊，它的这个多年生水稻，它的父母本里面就有来自非洲的这个野生稻。
非洲水稻回家，
而且呢它具备了这个亚洲水稻非洲人喜欢吃
品质，
这个品质，还有呢就是大大的减少了农事操作的这个繁重程度。
您觉得精耕简作，
叫轻简栽培
啊，轻简栽培，
栽上以后它最适合，
还接水
啊，因为它这个减少了刚才讲对吧，
犁田霸田
一开始的对这个田间的、这个过程。
对，而且呢也比较符合非洲的文化呢，就是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吧，就是一种原始的状态一样啊。所以从方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多年生水稻从产量、从品质、从减少劳动力、节水等等方面，环境保护都比较适合非洲的情况。
我插一下，这个环保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我经常去讲的有一张 这个片子里面讲到，就是这一张 Back to Home， 一张从中国出发，沿一带一路，最后到了非洲，多年深道的一个流向。这个跟王老师讲的，我们多年深道就是一个轻简化。
对，
现在云南省科技厅支持我们一个重大项目，就叫多年深道创智及轻简化技术。轻简化我们怎么理解？第一，它不再需要种子了，减少成本，
种一次，
种一次可以两年三年甚至更多年。
嗯，
第二是不需要育秧，我们知道水稻生产要育秧，育秧就是一个繁杂的过程，要去整田，要去庆种，要去泡，要去管理，大概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这个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不需要犁田霸田，就是前面讲的，我前面重复了几次，为什么要发展多年生作物，就是避免对土壤的人为的去翻耕破坏。所以多年生稻减少了对土壤的翻耕扰动。土壤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胶体，它有自己的孔隙大小，有自己的结构，里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土壤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体，如果你天天年年去破坏它，这个生命体还能构建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像原始森林、像草原这种土壤的结构是需要很多年构建起来，所以你不破坏它，它就是一个生命体逐渐形成，就是不需要犁田霸田。接下来是什么呢？不需要插秧。
嗯，
这四个环节就可以减掉，所以我们叫轻简化
啊。
只有和我们水稻生产一样的田间管理和收获两个环节，它可以极大的减少成本，就从第二季开始，第二年开始可以减少多少？减少至少一半的生产成本
啊，
这叫轻简化。更主要的是什么？劳动强度降低了。就我们人的本性天性都是懒惰的，没有哪一个是勤奋的勤快的，愿意到田里面去干更多的活，对吧？这样的技术出来以后，当然它不是懒人做的，它能够减少我们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就是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包括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城市化以后，真正从事农业的除了机械化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什么？是很多年岁大的人怎么节省成本减轻劳动强度，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就成为轻简化技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就是环境效应，或是对环境友好。第一，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在提双碳计划，碳达峰、碳中和，其实土壤如果你不翻动它，它每年能够固定二氧化碳，大概一公顷一年可以固定15公斤
啊，
传氮，
就是你不去分它，
不去翻它
啊，它就把氮会固定下来，
会固定下来，固定在土壤里面
啊。
那如果是从这一点扩大到大面积的，那这个对
了不起，
碳达峰、碳中和就是一个贡献。第二是里面的有机质含量会逐渐上升，因为我们很多这种枝就是稻草啊，什么黄田，它的有机质含量就会慢慢提高，氮的含量也会提高。第三个是什么呢？里面它微生物的种群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菌群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很所有的生命都是靠微生物来维持，来加速或是阻止或加速。所以土壤里面就像这样，你不去动它，慢慢它就形成一个固定的，里面的微生物就像我们肠道微生物，它是逐渐平衡。那么现在微生物对于比如说碳的高效利用、氮的高效利用，就植物高效碳利用、氮利用，它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这些是我们未来要深入的去了解它到底对整个生态环境有什么贡献。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节水，你不去犁田霸田，可能刚刚就知道每一次犁田霸田要放很多水进去，这个就不需要放水了，对吧？天降雨或是放一点就够了，不需要很多犁田霸田的时候的水，一个减少水，再一个通过犁田霸田的流失我们就可以防止了，所以它好处很多。
对，
当然现在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刚刚文老师讲的品种的适应性，里面还有一个杂草的繁殖，这是共性的问题。
对，
所有的农作物都面临杂草繁殖的问题。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一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百姓盼无忧，万物当有灵。